弟兄姐妹平安，10月18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The Key to the Missionary's Devotion、传教士宣教士的忠贞的关键，或宣教士忠贞的钥匙。那么 Devotion 呢，是忠贞专注热忱委身的意思啊。那引用的呢是约翰三书第七节，他们呢出去，他们外出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啊，就是说宣教士呢被拆出去了啊，宣教士出去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啊，为了主耶稣的名。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啊，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对他的爱是如何表达啊出来呢？就是当他问你爱我吗？啊，这就是约翰福音21章17节，在那里，主耶稣哈、哦、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然后他说，喂养我的羊。所以实际上，耶稣是在说，将你自己啊、哦，这个你自己啊、哦、，yourself 还用斜体字啊、哦、啊，强调出来啊，将你自己呢跟我的兴趣、对别人的关注、对别人的兴趣 ，my 我的啊对。别人的那种兴趣对别人的关注呢来认同啊，而不是将我耶稣跟你对别人的兴趣你对别人的关注啊来认同。意思就是说 identify yourself， 把你自己来认同 with my interest in other people， 跟我对别人我在别人身上那种兴趣那种关注，而不是呢 identify me，将我耶稣呢 with your interest， 跟你对别人的兴趣对别人的关注来认同。意思就是说把你的跟耶稣的合在一起啊，你的变成耶稣的，而不是把耶稣的跟你的合在一起，把耶稣的变成是你的啊，就是不是用你去看别人你的想法你的观点，然后把耶稣拿来变成你是头，他的呢是老二，不是把耶稣是老大，他是头，你的呢是他的小兵，你要听他的，你要把你自己完全改变变成是他的，而不是把耶稣改变配合你，不是的啊。所以呢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那里讲到那个爱的真谛，对不对？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哇，大家都很会唱哦。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等等等等等等啊、哦。好，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是向我们显明这个爱的特征特质。它实际上是什么？是 the love of God， 是神的爱。斜体字特别强调是神的爱自身彰显出来的。所以呢我对耶稣的爱的真正的考验呢是一个 very practical one， 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而所有其他的所有的考验呢都是 sentimental talk， 都是那些很情绪上的这种用词吧，或者说很情感用事的说辞啊。那这个我想我们结婚的弟兄姐妹是最知道的，婚前呢就讲哦，你是我夏天的冰淇淋，冬天的太阳啊、哦！你热了，那我赶紧买冰淇淋给你；你渴了，那我赶紧买水给你喝啊！反正你累了，我就赶紧嘘寒问暖。你怎么啦？要不要我背你啊？等等。但等结完婚呢，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我记得跟你们说过，有一个姐妹，她呢别人来告诉我说她喝的一种饮料啊，很伤她的身体，她要减肥。我就问这个姐妹。这姐妹说这个饮料非常的有效，可以快速的让她失去食欲，身体呢消瘦。那我说啊，有这种东西啊，一喝了就马上瘦下来，而且很快速啊。我说那不会有什么其他副作用？她说有啊，就是头发会掉啊，她头发掉了很多，然后牙齿会松动啊等等，然后呢就整个人啊不太有力气。我说姐妹你为什么要喝这种东西？她说我丈夫呢就觉得我胖，嫌我胖要我减肥。你看到没有，当你嫌你的妻子胖，其实这个姐妹呢不太高啊，没有很高，以她的身材不高来讲她也没有很胖。当时我看见她，她说老师我以前很胖。好，那就算以她的身高不高，然后稍微有点微胖啊，就是壮一点，那挺可爱的你知道吗？但是呢丈夫就嫌她胖嘛， 所以呢要他减肥，然后他就去喝这个东西，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人家那个化学治疗抗癌的致癌的杀死好细胞啊，杀坏细胞也杀好细胞的那个，就是会头发掉了，然后你看头发就越掉越多，然后呢就会牙齿松动，肌肉啊，那个牙齿跟牙肉的结合开始不稳了，弱了，因为好细胞都被杀死了嘛。所以真正的考验呢，不是你说啊我将来一辈子我会爱你一生一世啊，什么我会永远守在你身边啊，你永远是我最爱的人。其实你并不真正爱他，是你要利用他来满足你的空虚、孤单、寂寞。你上街有人陪你，你累了有人抱住你，你哭了有一个肩膀可靠啊，你现在很无聊有人听你讲话，而且还不跟你回嘴啊。恋人吵架是很少见，然后他们就结婚了。如果常常吵架，可能他们就要想一想啊，他们一些将来要不要在一起结婚。如果常常吵然后不去想根源，然后还结婚，其实都是双方在各自利用对方。对不起哦，把你们神圣的婚姻讲成好像都是在利用。哎，君不见这个韩国啊还有美国啊，我几年前看报纸，这些人结婚了，韩国人结婚要先定条件了，婚后一二三四五如果守不到，那么呢就好像要离婚就如果我今天嫁给你或我今天娶你我们先讲定了，如果没有将来离婚，那你就要赔我几百万几千万。哇，真可怕这个婚姻。所以这个爱啊，不是这种 sentimental talk， 不是这种情感用事的说辞，不是情绪上的话语的。所以在第二段张博士就讲说 faithful to Jesus Christ， 对耶稣基督忠贞，对耶稣基督忠信，对耶稣基督 faithful 信实呢，是超自然的工作。什么超自然工作？ redemption 救恩救赎，耶稣救赎了我的超自然的工作，那个呢在我里头执行了，而这个执行是靠着 Holy Spirit 圣灵在我里头做成的这个救恩的超自然的工作，才能够让我忠于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守信忠贞。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然后正是这个爱在我里头，这个爱借着我有效的工作，以至于呢出来呢，就在我跟每一个人 everyone 每一个人，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接触，然后这个爱才会有效。就是这个爱在我里头，救恩已经耶稣基督的救恩这种超自然的工作是透过圣灵已经在我里面执行了，所以呢我的罪被赦免了，我败坏的本质呢被改变了，成为一个更新重生新生命的本质，是基督的本质，那个罪性已经被解决了。所以呢我里头是基督的本质，我背负他的名，他用阳光空气水分神的话圣灵不断的造就我，到最后呢让我能够对耶稣基督继续保持忠贞，我要守信用，我要忠于他。因此这个爱是神的爱在我里头有效的工作，以至于我出来我跟每一个人接触，我所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个爱。所以张博士说我继续保持对他的名的忠贞信实，哪怕我生活里面那些尝试的观点似乎是否定这个，也可能呢是我生活里面那些尝试的观点呢是在宣告说，嘿，你有没有搞错啊，耶稣呢比这个招录啊连一滴招录的权利啊 power 那个能力啊都没有，甚至最多就像一滴招录那种能力，能有什么能力呢？意思就是说我不管外界的处境是怎么样子，甚至呢常理都在说算了吧，你丈夫有外遇你孩子呢在家上网，然后成天呢沉迷 不愿意出去干活做宅男，然后呢你婆婆呢对你很虐待，或反过来你妻子又凶，你妻子的丈母娘呢，你的丈母娘对你呢又十分的苛刻，要求成天念你说你不重用，到现在还没买房子，然后你老板呢又成天的嫌你东嫌你西，然后你儿子呢又不听话，又就只会伸手跟你要钱，然后交那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或者去花天酒地等等等等啊，不管是什么，哪怕是你外界的处境都这样告诉你，你仍然还可以爱他们吗？那哪怕是外界处境就告诉你说算了吧，你父亲你母亲都已经生病了，帕金森病，老人痴呆症，植物人你还要爱他们吗？你丈夫有外遇了，你老婆有外遇了这个丈夫这个老婆很难沟通了，你还要爱他们吗？还要信靠耶稣吗？还要忠于耶稣的名吗？耶稣在这种处境上能改变你什么？三年都没改变嘞，耶稣就像清晨的朝露，一点能力都没有。哪怕你外界的环境如此，你还是要忠于耶稣。为什么呢？因为是圣灵做成的这个救恩，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头，所以你出来了，这个爱就可以流露到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哪怕周围的环境都在说不会吧，你太傻了吧，有人这样子吗？不可能啊。来，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啊，真的不可能。以前呢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呢回去有一次呢，我母亲为了我弟弟的婚事，他不同意嘛啊，然后我劝他，我说妈，这个他都已经大了嘛哈，他你也劝过他了，他如果执意，那他会收这个他执意的后果，你还是给他祝福吧。因为我母亲很生气啊，就说哇，我弟弟回去跟他病病给，就是大呼小叫，甚至说你不出面没关系，我找我同学的妈妈出来主持婚礼。我母亲很伤心的，那我就劝我母亲嘛，对吧？那时候我在医院里面我左膝关节镜手术左膝因为以前车祸受了伤嘛，然后呢我弟弟来看我，就带了一箱的饮料，舒跑的饮料，那种运动饮料，夏天喝的到医院来看我，一箱一打，然后走了。后来换我妈来看我，我妈就跟我讲这些事，我就想让我妈心情好，那时候啥都没学嘛，就只好劝我妈说算了，我们还是给她祝福吧，因为如果这个婚事她懂事了，她学习到她将来做人家父亲了她就知道你做母亲的这种辛苦，如果实在她不行，然后这个婚事将来怎么样，那也是她吃苦，我们已经劝了她了嘛，对吧？所以妈你就算了吧别愁烦，你就答应她吧。我母亲很生气，然后就说我胳膊往外弯，就说我弟一箱一打的运动饮料就把我收买了，讲话就开始有一些不好听，我就很伤心，我就不想再听了，我就离开。那时候他来看我，然后我们在医院附近吃水饺一家餐店餐饮店吃水饺吃午餐，然后我母亲讲的话不太好听，当时我受不了，我就离开了。离开了我就往前走就走到教会一个执事一个姐妹家彩英姐家按门铃，她在家，我上去就哇趴在她身上就哭了，她肩膀说真的衣服都湿了。然后晚上之后她就说你呢回去跟你母亲道个歉。我说我为什么要跟她道歉呢？我又没有错，我讲话态度又很好，我只是在劝她嘛。是她反过来说好像我这个人是小人而是见利忘义是什么被人家一箱的饮料就收买就站在别人那边呢。然后这个彩云姐就说你是信耶稣的人你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对不对？你有神的能力在你里头我想想对所以每次跟我妈如果有什么不愉快都是我去认罪道歉的。那我妈也很可爱，我妈说你是我女儿我不原谅你那我原谅谁挺可爱的所以也很感谢神我要讲的就是当主的爱在我里头借着圣灵浇灌下来，神的爱已经给我的时候，那他就会彰显出来当然我以前做的不好了，就是现场没做好，是之后呢后悔，然后去认罪道歉了。但是呢 张博士说，不管处境什么，我还是继续要忠于他的名，哪怕这个人很不可爱。我就记得我刚信耶稣后来重生得救，我在美国玛丽兰大学读研究所的时候，跟我住在一起的室友，因为我们当时生活条件，他是你知道1985年那时候从中国出来的人不多啊，真的是不多。那时候呢他出来，他是从中国大陆出来读研究所。那有一次呢，我们因为他是住研究生宿舍嘛，他是博士班，对，对不起，他读博士啊。那我是研究生，所以研究所没有配给到那个宿舍，他有，但是要缴费的。所以呢，因为大家都想省钱嘛，他是住就一个人嘛，就是一个房间，所以他就想找人来分摊啊。那我临时也是要找房子，所以人家介绍我，都是透过介绍的啊。所以我就跟他住在一起，那就讲好这个礼拜我打扫卫生，下个礼拜他打扫卫生。有一次礼拜六回来，我就拿起吸尘器开始吸尘，哇，这是我的不对啊，因为我就是这样看了一下，看他鞋子没有嘛，我就以为都不在家，我就开始打扫，就他从房间里面气急败坏的把我痛骂了一顿，就是说我不体贴啊，我没有关注他啦，他很辛苦啦，我还故意要吵他的睡眠啦，我怎么没有想到他在睡觉等等等等。他讲的话当然有一半是事实啦，就是他正在睡觉，我正在工作，但是呢说我不关心他，我故意要吵他，这个就不是事实，因为我真的没看见他嘛，对吧？所以呢这个那我也没话说，可是被他这么一骂，我心里也很难受啊，我也不讲话，我这个人就是你骂我我就不讲话，所以呢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不吸尘了。他气急败坏说啊，你不吸尘了，你不打扫了啊，你都把我吵醒了。我说那现在我应该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你先安静休息，那我先出去，等你心情好了，或者是你要到学校图书馆了，那我再来干活吧。后来我出去了，我就去找教会的姐妹，当然我心里很不愉快啊。我就跟贝茨说，我说我又不是故意的，他干嘛那么大发雷霆，而且我都跟他道歉了，他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呢我说我要搬出去，我不要跟他住在一起了。然后贝茨就说，你回去啊，你继续对他好，继续跟他说抱歉，他不跟你讲话你继续跟他讲话。我说啊，多尴尬呀。弟兄姐妹请注意哦，我刚信耶稣哦。然后呢贝茨就跟我讲，他说You have the power of God, but she does not. 你有神的能力在你里头，但他没有。你是信耶稣的，但他不是，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来跟你讲话，没有能力就是很尴尬，先打破这个僵局。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哪怕周围的环境说，哎呀，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你跟他讲话他不理你，那还要需要吗？要的，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里头已经有这个神的爱在你里头，你就把它表现在你所接触到的人身上啊，对不对？哪怕这个环境，你还是要背负耶稣的名，继续选择 faithful to his name， 对耶稣的名效忠嘛。所以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讲，一个宣教士的这种忠贞，这种专注，这种委身，这种热忱的关键是什么呢？是 he is attached to nothing，他对于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依恋附着， and to no one， 对每一个人，也就是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事他都没有依恋没有附着， except our Lord himself， 除了我们主自己之外。那这不表示说他只是从外界环绕着我们的那些外界的事物当中来分离而已，不是只是外面上就像我们在讲婚姻辅导学，弟兄姐妹您还记得吧，我们在讲就是说人要离开父母二人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离开不是说在外界上你住东边我就住西边你住北京我就住厦门，你住中国那我就跑到美国，你在东岸我就跑去西岸，不是的。在这里讲的不是这种外界上这种分开，而是生命里面你现在跟你的妻子合为一体了，你要养成什么事情就先想到你的配偶，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感受，而不是说那我父亲呢，那我母亲呢。 如果你现在还不能接受这个，那就表示你心态上还没有预备好，还没有长大好，还没有成熟好，要自己出去成立一个自己的家。你心态上还是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跟他们才是一个家，那你这个外人妻子进来就像是我父母亲的女儿一样，我们是依附在我们父母亲之下成为一个家。如果是这样，你就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结婚，可以出去去历练你自己的家啊。所以呢当我们讲说一个宣教士的忠贞，对主的忠贞，是除了主耶稣之外，他对任何人任何事是没有依恋的，没有附着的。那不是表示只是在外面环绕我们的那些事情上你把它分开了。我们的主呢，是让你很惊讶，是他接触生活里面那种很普通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呢他内在除了对神有那种整个的结合，那种依恋，那种附着之外呢，他在内在里面对于生活所有的事情，普通的所有事情，内在都是 detachment， 都是分开的，分离的。外在的分开有时候呢常常是我们里头啊，其实我们在外面跟这些事情啊 stay away， 保持距离。我们从 eternally 外在的保持距离的那些事情呢，其实通常是一个真正的指标，就是我们有一个秘密的而且继续不断增长的那种内在的依恋附着。你看到没有有些人呢外界呢就是把那个酒啊藏起来在美国那些酗酒的人，他就把酒藏起来，感觉上我把它藏在那个马桶上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你们叫什么，就是你按那个冲马桶的那个水缸吗，他们有时候把水瓶藏在里面，所以呢这个妻子回来看不见，然后他也看不见，说没有。其实这正是一个我们内在秘密的依恋秘密那种有增无减一不断成长的内在的依恋，然后呢我们外界呢是跟他保持距离好像说我外界跟你保持距离了。外界的分开不是真正的算数，是内在你对所有人事物是没有依恋的，你知道吗？讲到没有依恋，不是代表呢你没有情感，只是代表你不依恋，不附着在任何人事物上面除了神之外。然后呢你的爱从神来的那种爱才会是真的爱，圣洁的爱，去爱这世代的人所以呢张博士在最后一段就讲，一个忠信的宣教士，一个忠贞的宣教士，一个信实的宣教士 A faithful missionary， 他的责任是什么？他的责任就是专注在把他的灵魂完全的继续的向主耶稣基督的本质不断的来开放，这个是我们对主的忠贞信实的责任，就是你把你自己的灵魂呢继续不断的向主耶稣基督的本质来开放，然后你的专注，你的注意力，你的焦点就在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的主差遣出去做他的事工，在他的事工上所差遣出去这些男男女女呢，是 ordinary human people， 是非常普通的人，但是却是被他们对主耶稣的 devotion 忠贞专注委身所支配所掌管的人，而这个呢是已经被带到带出来了，是经由圣灵的工作带出来了。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今天所差遣出来这些为神工作的这些弟兄这些姐妹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是很普通的人，很平凡的人。弟兄姐妹，真的我记得第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是操练跟我拎公司班，跟我同进同出到不同的地点去培训的时候呢，她就跟我讲有一次呢她就斜眼看我，那种态度相当的不好，好几次那种等等的。后来有一次我就说我们需要谈一谈，因为她做一些事情我会指示她，她做错一些事情我会告诉她，她不太能够接受然后我就说我们需要谈一谈，我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说因为你的态度啊，我的灵是很敏锐的，我们人里头的灵是很敏感的，很敏锐的。我说你的向着神的心不正啊，你出问题了。后来他自己呢，去，他也是也敬畏神，也爱主，他就到神面前去反思。后来他就来跟我认罪，他说老师，因为呢，你平常讲课，我们在台下听你，你就是那种高高在上，我妈以为你很高，就跟你在一起站在一起，才觉得你身高哦，先讲身高，真正的身高没那么高啊，就那么165公分，哪高嘛，对不对？然后就讲说啊，对我们来讲，你就是那种高高在上，啊，没想到呢，你累了，你会说啊，我累了，我不想说话了。对我们来讲，你这个再怎么累，你都要陪我们说话的，啊！对我们来讲，你是没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知道吗？可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被神差遣出去的人，都是跟你一样的人，有七情六欲的人。你很累，你想睡觉，人家还来跟你纠缠，你会很烦的，对吧？我也一样，只是我们在操练把自己先放下来而已，啊！所以呢，张博士就讲。主耶稣差遣出去做他事工的人，其实都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人，只是这些人呢是被对耶稣的这种忠贞呢所支配所掌管，然后呢他们怎么能对耶稣忠贞呢？那是圣灵的工作做成的，所以一切都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张博士今天用约翰三书第七节讲，他们出去是为了他的名的缘故，然后就讲说宣教士的忠贞忠于耶稣的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关键就是神的爱已经把这个神的爱，圣灵已经把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你有这个爱，你十分的被充满，那么就会流露出来在每一个你所遇见的人身上，哪怕你的环境就讲说你这样很可笑，你是不是白痴啊，你是不是愚昧人啊，哇，他在利用你的爱心呢，你还是要爱他们。而这个之所以能够如此忠于耶稣基督，这个秘诀那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讲宣教士的忠贞的秘诀，这个关键是什么？是他在外界的人事物上面他都没有什么依附，没有什么依恋，因为他里头只单单的有主耶稣依附依恋，主耶稣依恋他的主，除了里头他的主他的神之外，没有任何人事物在他里头是有所依恋的，因此对于外界所有的人事物他没什么可依恋。但是呢你说他在外面对人很无情不依恋，那就表示他内在真的有神吗？不。所以这里面有两点要强调，第一就是你内在除了神之外什么都没有，第二你表现出来在外在，你因此对于外面所有人事物你也不依恋不附着，所以先有里面才有外面，你有外面的好行为，有外面的不依恋任何人事物，那不代表你里面真的有神，你搞不好万事俱灰呢，对不对？抑郁症的人对什么都没兴趣，也都不依恋啊，对不对？但他内在没有神啊。所以我们的责任，一个忠贞的宣教士他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继续不断向耶稣基督完全的敞开完全的继续的敞开，因此让耶稣基督的本质越来越多在他的身上。所以宣教士向主耶稣基督忠贞的关键是他内在有耶稣基督，他内在任何人事物的这种地位都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比起耶稣基督，所有的父母亲，所有的配偶，所有的亲情友情爱情都不能居首位，它里头只有耶稣。因此当人们让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不会动摇，我们能够用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这样那样这样那样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因此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爱他们。你知道人们不能给出爱，是因为他们一直要别人顺着他们。当你对我不好，当你对我讲话不好，我需要被你尊重，你让我感受受伤害，所以呢你讲话态度不好，那我就用冰山冷冷的回应你。以前我不是讲过吗？我有一个同工就是这样子我的问题就是我火山，我爆炸，我脾气不好，但是每次我要跟他沟通我出于怒气跟他沟通都是不成功的。 然后他常常就是冰山回应我啊。那我们先讲我的不是，我现在火山来，你还用冰山冰我，你冰不了我的，你只有更激怒我的怒气。那你里头要有基督的爱，你要说啊，对不起啊，基友谷，你现在呢啊，需要一些时间冷静，我也需要一些时间冷静，我们各自冷静，然后呢，我们到神面前反思，然后一个钟头以后，我们再来谈好吗？你应该是这样回应，而不是呢，吼，你火山来，我就冷冷的看你一眼，我就跑出去，啊，对我们来讲，弟兄姐妹，我们如果以我们是那种啊被人家得罪的人，我们还能够去爱他们吗？啊，宣教是忠于耶稣的名的关键，就是我把我的灵魂呢，不断的保持向耶稣来敞开我，这是我的责任，对不对？所以这个关键就在于。我呢，根本外界内在我都不依附不依恋任何人事物，就除了耶稣。只有在这种状况下，当别人伤我们的时候，嗯 ，OK 啦，别人没有对我们好好说话，上帝对我好好说话呀，啊，上帝都是很温柔的，慈声细语在跟我讲，来到我这里来，啊，他伤害你哦，那你到我这里来，我就会使你得安息。所以对我们来讲。张博士今天啊，在强调宣教士他的忠贞的关键就在于他内在只有耶稣，内在外在他都不依恋附着在任何人之上，而他忠于耶稣，因此他继续不断的保持这个责任，就是让他的灵魂向着耶稣完全的继续的敞开。那所以这一连串这几天张博士一直在告诉我们啊，这个关键关键关键啊，关键关键关键，这个关键那个关键啊，宣教士工作的关键啊，在10月14号就是去啊，使万民呢做耶稣的门徒，意思就是我们把自己沉浸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我们去到耶稣那里，我们活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那在10月15号，张博士说，宣教是信息的关键啊，不是耶稣有多好，耶稣我们做什么，而是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为我们的罪献上了赎罪挽回祭，所以呢是要去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罪得赦免的这个信息，而不是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10月16号，张博士在讲啊，宣教是啊。他对主人的命令的关键那把钥匙是什么啊？那把钥匙呢就是祷告，祷告，因为耶稣关注全世界的人，那耶稣基督关注全世界的人，我们祷告就是到耶稣那里去，祷告不是命令耶稣为我们做这做那，说主啊我明天有布道会，主啊我明天要教课，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而是让我们这个人整个哦，整个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啊，整个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不管外界的处境是什么，你不要想妄想啊，透过什么教育啊、文明啊、啊高言大志啊来改变人，然后你就不断去做一些事。No， 就是什么？就是祷告庄稼的主，因为这个庄稼是他的，是他在预备我们成熟。以至于呢他也在预备别人，别人的处境也成熟了，你就去收庄稼。所以呢你要祷告，要认知到他是庄稼的主啊，请注意哦，不是我们的。然后呢弟兄姐妹，出现了危机呢，我们是否是为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工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工人，而不是说主啊你打发基友谷，你打发张三，你打发李四去，你就别打发我，意思是说主啊你改变张三，你改变李四，你改变基友谷，然后他们的生命呢就是你是他们的主，所以呢他们能够去收这个庄稼，不是的。那10月17号讲到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做更大的工作，更大的事的关键，更大的事就是什么？就是祷告。而这个祷告是什么呢？这个祷告就是把我自己跟耶稣基督整个的联合起来，整个的联合起来。因此呢，如果你拒绝祷告，你在寻求那些什么让我有那些什么激动啊、感动啊、兴奋啊，那你灵性上还是很自私的。 啊，你要为主做工，最大的事，那你就要根据神的指示嘛。神的指示说你要做最大的事，最大的事就是祷告，所以祷告就是这一场属灵的征战。然后呢，今天10月18号，张博士就在讲一个宣教士的这种忠贞的关键是什么。忠贞的关键就是你里头啊，除了耶稣之外，除了神之外，你不要对任何人事物有那种依恋附着。你知道附着就像这个文件啊，你送了这个邮件，然后这个附件就啾跟着去啊，好像如什么如影随身啊，好像紧跟着你紧紧不放。 No， 你里头除了耶稣，跟着耶稣紧紧不放，没有什么是跟着你紧紧不放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借着这几天的信息，你在告诉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作为一个宣教士，作为一个传道工人被你打发出去，而且你是在讲每一个奉你差遣的人，就是每一个信了你的名被你打发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你的福音的使者，我们都被你差遣到这个世界，差遣到你要我们所在的那些人事物关系当中，那个公司里面，那个学校里面，那个家里面，那种婆媳关系亲戚关系里面，而你要我们对你忠贞，你要我们心里头就是单单有你，你要我们不是去依附依恋在任何人事物上面，因为那些我们所依恋的如果倒了，我们靠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跟着倒，我们整个情绪整个人灵魂我们就跟着痛苦扭曲。但是你从来没有要我们把我们自身的平安喜乐建立在那些人那些事，甚至那些意识形态，那些系统，那些观念，那些教育都没有。你只是要我们单单依附你，依靠你，归于你。求你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明白这个信仰不是只是给少数那些出来做传道人的人。这个生命是你要我们有的，这个生命你要我们向着你不断的来敞开，不断的依附在你，到最后我们真的就能够有你的爱，我们不需要这些，我们就能够爱他们。就好像卢医师所讲的，当我不需要你的时候，就是我爱你，真正爱你的开始。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所有你在哥林多前书所显明的那些你自己的爱，都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今天是否真的有爱周围我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呢？主啊，我们是需要他们多过我们爱他们，难怪我们不爱他们。请你帮助我们，因为凡是信了你的人都有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天父啊，你的爱能够使我们有爱可以去爱别人，让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不需要他们用笑脸回应我们，我们不需要他们感恩，我们不需要他们对我们很好。当然他对我们不好我们是有点伤害，但是呢，我们不需要他们借着来跟我们道歉使我们得医治，我们需要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饶恕，那种医治的手来医治我们。而耶稣，你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我们不是把我们平安喜乐建立在这些外界的人事物上面。主啊，请帮助我们，特别是在处境当中在挣扎的他们，如今仍然将他们的灵魂依恋依附在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的公公婆婆、岳父岳母他们的老板，甚至他们的属灵同伴，甚至他们教会的属灵长者，甚至他们教会带领人负责人身上。求主让他们看见这是他们的致命伤，是他们自己依恋爱慕这些，求你真的是怜悯他们，让他们有勇气也愿意断开这样的依恋，让他们只单单除了耶稣除了神你自己，他们没有依恋，没有附着在任何人事物上面。好，让他们真的能够不断向着耶稣基督你的本质来敞开，你就越多的把你自己 在他们里面生根建造，到最后他们就真的能够结出神你的爱的果子来，来使他们周围的人，他们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他们就是能够自自然然这样爱出去，给出去。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